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1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威胁对中国征收 100% 的关税，第二个是美股加密货币暴跌，第二个是胡海峰升副部了，第三个是中福利辞任娃哈哈董事长的刀光剑影。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0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明报》报道，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10月10号第一次以民政部副部长的身份出席了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会。那么出席这场记者会的包括民政部的部长陆志远，还有就是副部长李长官、刘振国，但是媒体报道的焦点都在胡海峰身上。那么在记者会上，胡海峰谈到了社会组织问题，他说14五期间民政部整治了僵尸型的社会组织75000家，打击整治了非法社会组织8000多个，引导各地培育发展了270万社区社会组织啊，并且登记成立了19家国际社会组织。胡海峰今年52岁，2013年进入政界，曾经担任浙江省嘉兴市的市长，2018年7月2号担任丽水市委书记，2024年的1月胡海峰被任命为民政部的副部长。那么在民政部的官网上，胡海峰在副部长的当中排第二，分管社会组织管理、社会救助、儿童福利和养老服务。那么今年以来，胡海峰多次出席重要的公开活动。6月18号，胡海峰出席了陆家嘴论坛，并且为中国资本市场学会揭幕。一同参加节目的官员包括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央金融办副主任王江、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和上海市长龚正。那么7月7号胡海峰前往新疆的和田市，参加了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9月23号胡海峰和新任土耳其驻华大使于纳尔见面，双方就发展两国之间合作交换意见。那么世宗全会即将开幕，胡海峰最近活动频繁，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这是第一。第二，新华社报道，中国副总理何立峰10月10号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雅培、英国宝城、韩国 SK 等跨国公司的负责人，就全球和中国经济形势、扩大对华投资的议题交换意见。何立峰向外国企业高管表示，中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低水平都不开，高水平才开啊。欢迎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深化对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那么此前英国金融时报统计，从去年5月到今年5月，何立峰至少和外国企业高管举行了60场会议。那么这些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向外国企业传达这个中国经济虽然面临挑战，但是对外开放政策不变，欢迎外资继续投资的信息。不过何立峰的说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同。那么中国正在打压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那么对内对外讲一套做一套。那么中国实施反间谍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那它的条文模糊，赋予了政府非常大的执法权，这使得很多行业调查、数据收集以及海外总部传输资料等正常的商业活动都可能被认定为间谍罪。中国政府还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突击搜查企业、拘留员工。同时中国政府还通过设置市场准入门槛，限制外国企业的进入，并且补贴本土企业。以电动车的电池为例，中国政府要求外国车企在中国生产必须向中国转让技术，并且对本土的电池生产提供补贴，从而扶持宁德时代等大型的电池厂。这是第二。第三，韩联社报道，朝鲜10月10号晚上11点45分在平壤举行了纪念劳动党成立80周年的阅兵式。 在黑咕隆咚的找一帮这个军人去踢正步，不知道是怎么想的，都是晚上啊。这是朝鲜2020年以来第八次在晚上举行阅兵式啊，这是朝鲜时隔两年多举行阅兵式啊。那么上一次阅兵式是2023年的九月，也是纪念朝鲜建政75周年。美联社报道说，朝鲜在阅兵时展示了一枚还没有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叫火星20。那么这种导弹可以携带多弹头的能力，目标是挑战美国。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阅兵式上说，要进一步的强化国防力量。那么出席朝鲜阅兵式的外国政要包括中国总理李强、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议的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以及越共总书记苏林。李强是20多年来出席朝鲜阅兵式最高级的中国官员，也是16年来中国总理第一次访问朝鲜。那么上一次是2009年的温家宝啊，越共总书记苏林也是18年来第一位访问朝鲜的越南领导人。那么最近两天朝鲜的纪念活动当中，李强一直站在金正恩的右侧，苏林站在金正恩的左侧，梅德韦杰夫在苏林的左侧。那么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李承贤认为，朝鲜阅兵式让中国、朝鲜、俄罗斯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中国对于经济和外交利益考量，让这三国的关系，真实的关系暗流涌动啊。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利益更广泛，俄罗斯也好，朝鲜也好，毕竟他们国家很小，他们涉及的利益面就比较狭窄，所以大家的利益不重叠，会有各自不同的领域啊。这是第三、第四。法广报道，中石化和中海油正在加大战略石油的储备力度，计划在今明两年，在11个地点新增加1.69亿桶储油的能力，其中已经有3700万桶的储存量已经建成。就是储油罐，其实讲到底就是储油罐。那么中国是从2004年开始建设战略石油储备啊。咨询公司估计，到今年九月，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库存的总量已经达到将近8亿桶。那么中石油和中海油这次建设的石油储备能力，可以储存相当于中国2个星期的原油进口量。那么作为中国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这个数字相当可观啊。它可能是为了强化能源安全，应对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也可能为了准备战争啊。标准普尔的公司指出，今年中国平均每天储备53万桶石油，而且正在吸收全球这个供应过剩的部分，即便是在欧佩克加减产，那么油价维持在高水平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在持续的购买原油啊。国际石油交易员预计，最近国际油价低于每桶70美元，中国会继续囤积石油，预计持续到明年的第一季度。第五，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商务部正在调查一家叫 Megaspeed 的加拿大公司。那美国怀疑这家公司帮助中国企业绕开美国的出口管制，获取英伟达的高端 AI 芯片。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限制向中国出口英伟达的高端芯片。不过仅仅几个月之后，供应链观察人士发现一个现象，英伟达芯片对中国出货量有所下降，但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的出货量却在大幅的增加。 Megaspeed 公司就是在美国实施限制措施后在新加坡成立的，它的母公司位于中国深圳的一家游戏公司，名字叫做第七大道。那么第七大道的股东包括中国政府以及好几个地方政府。报道指出， Megaspeed 的公司在马来西亚设立子公司， 并且购买了20亿美元的英伟达芯片。 Megaspeed 将这些芯片运到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数据中心，那么这些数据中心为中国的客户提供远程的算力服务。美国官员认为这个案例说明了美国出口管制的漏洞已经从芯片的直接出货转向了算力的租用服务。那么另外，美国商务部去年9月去 Megaspeed 在马来西亚的子公司进行调查，调查发现有一部分英伟达芯片仍然存放在箱子里，似乎在准备运到中国去。那么这件事情再次说明美国要全面禁止英伟达芯片流入中国非常困难。这是第五第六。法广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10月10号再次任命勒克尔尼担任总理。那么这个任命发生在勒克尔尼辞职刚刚四天之后。在法国的历史上，重新任命同一个人担任总理绝无仅有。勒克尔尼第一次被任命为总理是9月9号。到了10月6号，勒克尔尼宣布内阁名单，反对派和部分盟友都表示反对，并且威胁要推翻政府。勒克尔尼当天提出辞职，成为近代法国史上最短命的内阁。法国世界报当时评论说，勒克尔尼的辞职对马克龙是一次致命打击。在勒克尔尼10月10号再次任命为总理的时候，世界报评论说，这是一个糟糕的玩笑，是对法国人民的羞辱。世界报认为马克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也更加与现实脱节。马克龙领导的少数派政府目前已经走入了绝境。去年大选之后，马克龙领导的复兴党在议会中只有170个席位，远远低于290个多数派门槛。法国议会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马克龙的复兴党、左翼联盟以及庞勒的国民联盟。那么复兴党必须和其他党派合作才能取得多数席位，政府才能够保持稳定。但是这三方都不愿意合作，结果造成了2024年大选以来法国已经更换了5位总理，那么其中勒克尔尼还担任了2次总理。那么马克龙可以解散国民议会重新选举，但是几乎所有的民调都显示，如果现在举行选举，极右翼的国民联盟会拿下最多的议席。如果是那样的话，马克龙就不得不任命一位极右翼的总理。那么同时，马克龙也不愿意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因为他的任期要到2027年才届满，所以勒克尔尼没办法，他只能接受这次任命。他表示下一届政府将会代表多样性，并且要进行革新。不过反对党认为他们会立即提出不信任案，勒克尔尼回国前景堪忧啊。第七， CNN 报道，美国田纳西州的一家炸药工厂10月10号发生强烈的爆炸，造成19人失踪。当地政府说失踪可能已经死亡，另外还有4-5人受伤，被送往医院救治。出事的工厂隶属于美国精确能量系统公司。那么这家公司是成立于1980年，主要是为美国国防部、美国宇航局和美国企业提供炸药。那么爆炸发生在当天上午7点多，爆炸产生的浓烟直冲云霄，有一栋建筑物被夷为平地，周围散落着汽车残骸。由于爆炸威力巨大，工厂20公里外的居民都能感受到房屋的震动。2014年这家工厂发生过一次爆炸事故，当时也造成了一人死亡。这是第七第八。就是报道，台湾内政部10月9号宣布修正公职人员选举实施条例，实施细则。那新规定要求候选人在登记参选时必须声明没有在中国户籍，没有在中国有户籍，也没有领用中国护照或者其他国籍。那么申报结果会刊登在选举公报上。内政部此次修订细节目的是要配合台湾赖清德总统提出的 要杜绝公职人员双重国籍的模糊地带。内政部去年查出，全台湾有五名村里长拥有中国国籍，这五名村里长都是陆配，他们在当选之后没有根据规定放弃中国国籍。内政部调查之后，今年八月解除了花莲县富乡学富里乡学田村村长邓万华的职务。那么另外四名拥有中国国籍的陆配村里长仍然在演绎处理中。内政部表示将会公开征求意见30天，如果在征求意见期间没有接到其他意见，修正后的公职人员选举细则将正式生效。这意味着明年举行的九合一选举，候选人在登记参选时都必须申报是否拥有中国或者其他国籍。第九，密歇根大学10月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55，环比下降了 0.2%，低于9月份的中值 55.1%，创下5个月来的新低，不过还不错，其实55还可以。调查负责人指出，10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基本上和9月份持平，反映出美国消费者对高物价和就业前景感到担忧，不期待短期内能够看到明显的改善。数据显示 63% 的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失业率会上升，那么这个数字是去年的两倍。 66% 的消费者认为未来通胀会超过收入的增长，受到高利率和高物价的影响，消费者对购买汽车、房屋和大型家电的耐用品信心已经降到了2022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是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主题，川普威胁对中国关税 100%， 美股加密货币暴跌。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0月10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鉴于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实施稀土出口的大规模管制，他决定对中国商品加征 100% 的关税，并对关键软件产品实施新的出口管制。那么这个决定将会在10月1号生效。川普还补充说，措施可能会更早生效，这取决于中国进一步的行动。川普还说，难以置信中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但事实如此，剩下的将载入史册。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目前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加征加权平均关税是57%。如果川普的行动付诸实施，那么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将会上升到157%，创下川普总统任期内的最高水平。那么今年4月川普对中国的商品征收了145%的关税，那么中国随即展开稀土供应链的反击，通过出口管制导致美国车厂停产，于是中美双方在6月份达成了关税停战协议，那么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就降到了 57%， 而中国对美国的商品的关税降到了 33%。 那么现在中美双方就回到了今年4月份关税战对峙的状态，尽管还要等川普的关税威胁最后实施，但是市场已经笼罩着关税战的阴影。那么川普对中国实施 100% 关税的帖子一出笼，美股随即由上升转为急跌。收市道琼斯指数报45479点，下跌了878点，跌幅达到 1.9%。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是 22204点，跌了820点，跌幅 2%。 标普500收市是6552点，跌了182点，跌幅达到 2.7%， 创下4月10号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4月10号是什么？就是关税战啊。那么川普的关税危机不仅引发了美股的全线下跌，影响最大的却是币圈。币圈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集体大崩盘，比特币一度下跌超过 14%， 以太坊下跌 16.7%， 狗狗币更是狂跌了 58%、不知道川普的家族是挣钱啊还是亏钱啊。那么进入十月，中美双方开始进入了一个缓和的状态。一方面，双方已经约定在韩国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举行峰会，川普跟习近平举行峰会。那么另外一方面，双方似乎有意缓解紧张关系，至少川普的注意力在中东，因为他还惦记着诺贝尔和平奖。结果10月7号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公布了对中国船舶开征超高额的港口费用的详细方案。那么新的规定10月14号生效，那么按照这个收费标准，中国一个万箱货轮，就装着10000只集装箱的货轮，每年交给美国的港口费6000万美元。这对中国相当难受，一方面是出口美国会受到重创，因为运输费暴涨，另外一方面是中国造船业也会受到重创。那么于是呢，十一黄金周一结束，中国就开始了绝地反击。那么中国商务部10月9号突然宣布了新一轮的稀土石墨出口管制措施，并且把14家外国实体列入不可靠清单。那么商务部的新规定要求跨国公司的商品只要包含中国稀土材料超过 0.1%， 就要向中国政府申请许可。所以华尔街日报说，中国这一轮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史无前例，而且会扰乱全球经济。那么川普本来是指望在韩国见习近平的时候要中国买多一点美国大豆，结果没想到习近平还没见面就开始放大招。川普还没有从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失败中走出来，就一头碰上了习近平的放大招，所以川普也急眼了。那习近平就上这个稀土，川普就上关税，双方就剑拔弩张，准备大干一场。而且川普还宣布不跟习近平见面了，不见了，不跟你玩了。那么基础设施资本顾问公司 CEO 叫哈特菲尔德说，他说这绝对是自关税风暴以来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华尔街日报说，中国近期的战略和惯常的做法截然不同。本来呢，双方即将举行峰会，那么中方通常会在这个时候呢缓和紧张局势，但是中国采取的行动既广泛又有针对性，彰显了习近平的强硬立场。那么中国除了对稀土进行出口管制，还对美国的船舶报复性的征收港口费，并且对美国的芯片制造商高通启动反垄断调查，直接打击美国的创新支柱。那么所有这些举动都为两国领导人预期的峰会营造了一种紧张又难以预测的氛围。那么如果峰会真的取消，那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习近平的目标是要继续和川普周旋，这样的话可以显示出他能够妥善处理中美关系的能力。这对习近平在10月20号举行的这四中全会保持高姿态非常重要，结果这件事情就落空了。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问题研究员叫辛格尔顿指出，中方反应有点过头。中国认为稀土出口管制是筹码，但是川普认为是背叛。所以这种误判标志着关税休战的终结。英文亚洲时报报道说，中国商务部10月10号发布稀土出口管制的新规定，是因为中国发现巴基斯坦正在利用中国产的设备为美国生产稀土稀有金属。那么9月8号巴基斯坦政府和美国的战略金属公司签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在巴基斯坦 共同投资开采生产稀土矿产，总投资5亿美元，投很多钱啊。那么商务部推出的新的规定就是针对稀土的生产、加工、分离设备以及相关原材料和辅助材料啊，规定要求中国境外稀土生产商，如果你要获得中国的提炼技术或者设备，必须向中国政府申请出口许可。那么当天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还联合发布了4份文件啊，扩大战略物资出口的管制范围。中国把这个人造金刚石粉、单晶体、金刚石的线具和相关的设备列入这个出口管制清单。他还建立稀土分离和提炼技术的许可证制度，禁止出口这个一部分中重稀土金属、中重金属、稀土金属、合金、氧化物、化合物，并且限制锂电池部件以及人造石墨材料的出口。啊，中国现在是控制着全球超过60%的稀土产量啊，那么中国还控制了70%的锂提炼啊，锂矿、锂电池的锂啊，70%的钴加工，以及超过90%电池级的石墨产量啊。那么这种主导地位源自于中国政府长期投资、技术积累以及资源安全为核心的产业战略。但是巴基斯坦最近向美国出售稀土，结果就认为，中国就认为，这个行动削弱了中国的战略优势啊。那么中国的一篇论文指出，巴基斯坦有500万吨稀土的产量啊，就是储量价值啊，这个储量500万吨的稀土储量。那么500万吨稀土储量价值几万亿美元，它成为中美地缘政治博弈的新的焦点。那么论文指出，美国国防承包商现在急需这些稀土产品来维持这个 F-35 还有核潜艇的生产啊。所以论文指出，稀土的价值不在矿石，而在分离的工艺啊。即使美国在巴基斯坦这个投巨资开采稀土，如果没有中国的加工技术，最终产品很难达到军工的标准。那么这件事情是中国科学家徐光宪70年代开发的一个技术，叫液液逆流萃取技术，它为中国稀土产业奠定了基础。他在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那么徐光宪的研究成果到现在仍然是稀土分离工艺的核心基础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娃哈哈。娃哈哈，钟福利辞任娃哈哈董事长的刀光剑影啊。澎湃新闻报道，娃哈哈创始人钟庆后的长女钟福利9月12号向娃哈哈集团公司辞去法人代表、董事和董事长的职务，并且已经通过了集团股东会以及董事会的相关程序啊。不过呢，财新网报道说，娃哈哈集团的工商登记信息、董事会成员没有变更啊，钟福利仍然是董事会主席、公司的总经理。去年7月，钟福利向董事会提出辞职啊，提交了辞职信，不到一个星期又宣布复职。当时的辞职风波源于娃哈哈的大股东啊，大股东是上杭区国资委，他说上杭区国资委说收到了海外的一个举报信，说娃哈哈经营存在侵吞国有资产的风险。那么上杭区的国资委说，那既然我们收到了这样的信，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娃哈哈集团的经营状况。结果呢，这个钟福利就说，你要了解这个状况，说明你不相信我，那我就辞职吧。那么钟福利的辞职信引发了巨大的舆情。那么余杭这个上杭区国资委 马上和中富利沟通啊。于是呢，在7月22号，娃哈哈发表声明，说为了确保公司的平稳健康发展，中富利决定继续履行娃哈哈集团的相关管理职能啊。那么财新网报道说，中富利这次辞职跟上次不同啊。那么中富利执掌娃哈哈集团之后，他把娃哈哈集团的员工、生产设备、销售渠道等资源全部由娃哈哈集团转移到他全资控股的宏盛饮料集团啊，并且他还决定要经营他自己的品牌叫蛙小棕啊。那么娃哈哈的商标呢是属于娃哈哈集团，是娃哈哈集团的核心资产。那么今年他有个规定，娃哈哈因为有三个股东，一个是中富利，一个是国资委，还有一个是这个企业职工。企业职工实际上还是中富利，中富利代为代持。那只要有一方反对这个娃哈哈商标的使用，娃哈哈就不能使用这个商标，就是它就是非常一个，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啊。那么今年年初呢，中富利曾经想过把娃哈哈的商标转让给杭州娃哈哈食品公司，因为这家公司呢，中富利持股 51%， 但是不成功。理论上应该是国资委反对啊。那么中富利这次呢，辞任这个娃哈哈董事长，意味着他会失去对娃哈哈商标的控制力。不过呢，这个举动也表明中富利创新品牌中小蛙的决心啊。所以宏盛饮料集团今年2月到5月申请了一系列的中小蛙的商标。那么中小蛙的商标申请9月20号已经通过了初审并且公示。同时呢，娃哈哈集团有一个通知叫开展2026销售年度经销商沟通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说，为了维护娃哈哈品牌使用的合规性，娃哈哈集团决定从明年新的销售年度开始更换使用新品牌叫蛙小棕。那么目前娃哈哈集团董事会当中有两个这个中富利的人，一个叫叶雅琼，一个叫洪婵婵啊，他是中富利的代理人。叶雅琼呢是宏盛集团的总裁办主任，就相当于中富利的秘书啊。洪婵婵呢是宏盛集团跟娃哈哈集团的财务总监，这就意味着中富利可以有效的阻止任何其他机构使用娃哈哈商标。那么目前蛙小棕系列商标进入了异议程序，异议程序就是商标的注册程序之一，在三个月内其他公司或者其他市场主体没有提出有效的质疑，那么中小蛙的商标将会被准予注册，那宏盛集团就可以全面使用蛙小棕的商标来代替娃哈哈。那界面新闻报道说，中富利十一长假结束后第一个工作日正常上班啊。那么另外此前传出啊，被带走调查的宏盛集团生产中心总监叫袁学峰，10月5号被解除了立案审查，目前已经回到宏盛集团正常上班啊。那么袁学峰同时担任浙江桶装水经销商的总经理，他被视为中富利的心腹啊。而娃哈哈集团的大股东正是杭州市上城区啊，这个国资委啊，上城区的这个国资委是他的大股东。然后财新网报道说，这个上城区纪委上个星期以涉嫌违纪对严学峰立案调查啊，立案通知书发给了娃哈哈集团党委。那么通知要求，未经纪委同意，娃哈哈集团不得批准严学峰出国辞去公职，也不得对他进行交流、晋升、奖励、处分或 或者是办理退休手续。你瞧，你就可以看到，所以由此可见，所有和中福利去留有关的缴力，全部来自上城区国资委啊。因为一旦中福利把娃哈哈的全部业务转移到挖小中商标，那娃哈哈集团就变成了空壳，而上城区国资委大股东的地位就没有任何意义，他只剩下了一个他不能用的娃哈哈商标，因为娃哈哈商标只要中福利反对，国资委也不能用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观点：中国政府突如其来的对美挑衅行动，完全由习近平本人拍板决定，原因基于两个。第一，习近平在韩国 APEC 峰会前对美方施压，意图让美方在其他议题上做出更多的让步。第二，习近平知道一些党员干部对中美博弈没有信心，或者有悲观心理，借此在世宗全会上展示强硬的形象。第二点我同意，就是全面，基本上你可以看，就是十一长假回来第一天第二天，哇，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基本上所有的政策全部出台啊，那对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对攻的态度，很强硬，非常强硬。那这个强硬的态度我觉得跟四中全会是有关系的。但是如果大家翻脸，如果关税战又开打，对习近平并不利，因为川普说我们就不见面了，你不见面的话，你怎么展示能够掌控中美关系呢？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习近平做了误判啊，有误判啊。观点：这种掀桌子的事情习近平没少干。是的，川普第一个任期派刘鹤跟美国谈判，刘鹤每一个步骤都按习近平安排的要求做，拍板之前还跟习近平打电话，最后美国签了，拿回中国等习近平签字。这也他就是这样突然翻脸，说这个文件卖国啊。其实是这样，其实当时是确认他是这样的，谈判是这样的，一部分一部分谈啊，每部分谈的时候呢，刘鹤都问，谈完了拿回去给习近平说这样行不行，习近平说行啊，一步一步往下谈，谈到最后全部都行了，刘鹤说习总签个字，我们就给跟他准备签了。习近平一看要他签字，那就不行，这丧权辱国，不叫这个卖国，叫丧权辱国，说这个丧权辱国。那怎么办呢？推翻。怎么推翻呢？大家是他其实那个文档是有修改的，有修改痕迹的，因为他们之间谈判都是每次改，我改完之后你在上面改，我就看得到你修改的痕迹，结果就把原来所有修改的全部给删掉，删掉结果就跟原来一样，穿这个叫什么，那个莱特希泽拿着这个回传的文件一看，鼻子都气歪了，马上进白宫跟川普报告，川普一拍桌子上手段，关税战就打起来，就是这样。所以哎，提问：习近平在四中全会前突然挑事儿，到底可能是基于什么样的判断？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他在全会上的被动？那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就像那个智库的 CEO 讲的一样，我觉得习近平反应过头了，不是不可以做反应，是可以做反应。 但是他这个反应有点过头了，就是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他觉得很难办，因为这个稀土对美国现在来说没办法抵抗，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的高科技产品，包括你的武器装备，全部都要靠稀土。那你把这稀土的这个出口管制掐得这么死，美国这军国防工业怎么搞？那怎么办？不好弄。所以川普没有办法。川普的反应其实不难预计。华尔街日报在第一篇报道就讲，预计川普会非常强硬的做出回应。为什么？因为美国没有退路，他必须打回去，不打回去他后面怎么弄？弄不了的。所以呢，我认为是习近平反应过头啊，他会不会被动？他的判断是他必须很强硬的回应，才因为他有点发现川普是有点这个欺软怕硬，哎，川普的性格就是欺软怕硬。你看他看着强硬的啊，都跟孙子似的。他看见那些弱小的，那横的不行。你看他对那个泽连斯基的态度。所以习近平发现川普这家伙欺软怕硬，所以他上来就是很强硬。所以你发现没有，过去一段时间习近平给他底下的指令都是强硬。从关税战，从今年四月份开始，你上145，我也上145，就是对攻对干。对干的最后的结果，不就是川普还是要跟他谈呗，大家休战呗。所以我觉得是，但现在的情况不好说。不好说的地方就是川普也不想搞得这么僵。为啥？你看股市跌成那样。股市跌成那样，川普多少人在找他，那他很难受的。股市跌对川普难受，川普很怕股市跌啊，特别是加密货币跌，他自己那么多钱在加密货币上，加密货币跌他也难受，所以他也不想啊，但是他不强硬又不行，不强硬怎么搬回来呢？搬不回来啊，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就卡在这儿呢。但到底会怎么样不好讲，因为最好的结果就是大家尽快的打个电话沟通一下，把这事儿讲清楚，那就算了，一风吹啊，除非是这样。但是一风吹的话，两个人都有面子上的问题，川普面子也很重要，川普的 MAGA 都盯着他呢，啊，天天你看川普天天给 MAGA做心灵抚慰，你这一下子没威风，那怎么行？观点有一点很肯定，皇上四中全会前搞这一手，肯定是利己，要在大会上掌握压倒性的优势。那你现在问题是你现在这样怎么弄？那你没有优势了呀，你是打脸了，被打脸了。150关税，如果关税到150，那中国商品就不用出口了，不用出口美国至少。那你现在经济已经烂成这样，全靠出口吊着一口气，你要是美国出口，你出口东南亚还不是要去美国，去欧洲，中国商品就是去三个市场是能挣钱的，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洲，还有一个就是日本。除了这三个市场，其他的市场都不挣钱，什么中东啊什么鬼都不挣钱，东南亚的更是，东南亚的就是转个口去，还是要去美国。所以总的来说，你现在经济是这样的情况，出口是非常要命的，扛不住，根本扛不住。你美国，你像如果美国不让去美国，你其他怎么弄？现在通过东南亚转口，东南亚这个国家也不敢让你搞了，对吧？观点一直认为遗产官司是中福利为保家族资产而演的一场苦肉戏，法院对61亿判定落定后，中福利没了后顾之忧， 于是有了一系列摆脱国资控制的动作。嗯，反正上城区国资委和中福利应该是在进行一场较劲啊。关键我当时就觉得奇怪，中福利还搁那儿折腾，利润全放外围老钟家那边，打你个国有资产流失一点毛病没有，放东北早进去了，各级官员还分块蛋糕，杭州营商环境这么好。情况我是达能的一位高管，在那里工作了20多年啊，达能中青后把达能骗了啊，中青后的中青后跟这个阿里巴巴一样的同样的性质，就是抢外资的资产啊。当年参与了整个达能达娃之战，达能的 CFO 发现了利润转移，10年合资基本上就没有赚到什么钱，和娃哈哈打官司，娃哈哈就利用民族情绪，当时国内的企业都这么干，国外企业不清楚，要想搞合资大部分以失败告终，就是不能相信，不能合资，只能独资，不让我独资我就不去投资啊，合资死定了，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都一样，都是骗子啊，都是骗子。还有一个一样的情况啊，情况最近封了成千上万的网红，估计都在谈交钱给你解封，不交钱就给税务局倒查10年20年。中共也意识到继续抢劫普通牛马已经没用了，开始向商贾和有钱人下手，是吗？我这个第一次听说啊，这可以查一下。请观点：中国投资就是大白手套，大白手套加小白手套，看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把钱洗走。 OK， 观点：娃哈哈的配方是外资提供的，中家好歹还苦心经营了，国资只出了个教育局大院作为厂房，折合成一定的股份，现在想侵吞整个企业。情况：京东从国补开始就把国家的钱通过自营商商品自己调价，然后吞国补的方式，一年国有资产就流失不止几百亿。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流失几百亿？这就是写举报信的群众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指控很严重，不能随便讲，你要拿出依据来啊，不能这样随便讲啊。观点：当年没有公司法，全是全民所有制，自己开公司，自己找钱找人找业务，也要挂靠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任志强的华远地产最早也是挂靠街道，城市一般都挂靠街道或者学校，广东福建80年代连幼儿园都有校办厂，更早之前70年代后期南方是挂靠村社，叫集体企业，一些所谓国企的前身。像任志强这样决然一身全身而退，被遣散走的是大多数，太阳教娃哈哈这种能熬过江湖时代混到今天也是极少数。对，中青后是极少数。中青后的特点是什么？他把大股东让给了上城区国资委，理解吗？然后他再搞点情怀。太阳神好像也早早的完，太阳神早完蛋了，太阳神早完蛋了，还以利神，大家还记得吗？谁吃谁知道啊。观点：从历史来看，娃哈哈如果纯国资企业活不过上世纪，没有垄断地位的国资企业在浙江当时几乎灭绝，现在看中的目的是实现完全掌权私有化，不过上城区应该没那么容易允许。没有啊，现在中福利的做法很简单，就是把它变成空壳。你不大股东吗？那我把里面的人全部搬到宏盛去，把其实原来的工厂，其实娃哈哈是没有工厂的，娃哈哈完全没有工厂，所有的工厂都是 周边的这些中家开的水厂，中家开水厂，那么我就帮你生产，然后我帮你生产呢，然后利润就留在这个水厂，这样的话娃哈哈能挣的钱，但是挣的钱不多，所以呢实际上娃哈哈没有水厂，水厂全部都是中家的，那全部都放到鸿盛去，鸿盛是生产水，然后呢就销售渠道也是整个的鸿盛这边控制，那实际上你如果是这样，我只要把人搬过去，娃哈哈就变成一个空壳，娃哈哈变成空壳，你说他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没有流失，因为本来水厂就不是娃哈哈的，那你有什么国有资产？国有资产不就只剩下娃哈哈商标，娃哈哈商标呢，那我就不用吧，我就用蛙小棕总行吧，这个所以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富利的这个举动没啥毛病，挑不出啥毛病啊。观点：厕所电线杆贴反标，倒是给了我很多灵感。网络空间不能传播的信息，那就线下传播。有时候打个车，有时候买个菜，哪去了？只要生活中遇到关于中共的话题，就揭露真相。中共在网络空间无孔不入，线下我不相信用最原始的信息传播方式，他们就有办法管控啊。观点：别说国有资，国资在里面是第一大单一股东，就算国资在里面 10% 的股权，都能搞到你崩溃，更别提这公司股权这么分散，又是家族里面乱七八糟的股份，还有一堆老臣子，核心是什么？核心是谁在经营？娃哈哈的特点是什么？娃哈哈特点就是中家在经营，国资没有参与经营，他没有参与经营，上城区的国资委他就没办法下手，他中间要有里应外合他才能下得手，如果里面没有人里应外合，中家你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中家还是很齐心的啊。就算是那个几个跟他打官司的弟弟妹妹，好像也没有在背后捅刀子啊。所以你看现在的情况就是国资委有点下不了，没出下手的感觉啊。观点：继承是中国企业家永远的隐痛，创业者的创二代是否有什么，是否会败家玩火，更重要的是家族矛盾和股权纠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还好吧，我觉得他们在争产，但是你也没有看到中家其他的人跳出来搞这个中富利，我觉得还好吧，我觉得啊。观点：娃哈哈儿时的记忆，80后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和爱国无关，中青后不开除任何一个员工，在时代背景下尤为难得。情况：我们这里有几个企业才几亿资产，几个亲戚合伙开的，现在老人没了，几个亲戚打得头破血流，听说当地镇政府还有 30% 的股份，镇政府当初是土地厂房入股，当年只是一个旧厂房倒闭，以前乡镇企业倒闭，后来做大，现在分家产打得要死啊。请问王老师，中央银行直接给各地政府免债务给银行发钱，会造成什么程度的通货膨胀？会抵消现在的通缩吗？不知道，那个时候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当然如果用基础货币去填补这个银行的亏空，那毫无疑问会引发通货膨胀，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又是在通缩，它最终这两件事情，这两个东西碰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效果，我不懂，我不了解啊，这不是我的专业。我不了解它会变成啥样，抱歉啊，就要找经济学家来分析。经济学家其实也不知道，他要找一些量化数学模型来分析才行。光从定性的角度来分析还没用。 还没有用啊。观点：中国地方债和隐形债可以比美国的债务高好几倍，中国中央敢全免想背债，直接宣布国家倒闭能干脆点。要看清楚我说的是啥，没有说全免，我说的是要想办法解决银行的问题，不是免债的问题啊，别误会，去看我们前面的节目好吗？啊，好，明线 ，Laughing Chocolate， 谢谢，肖勤力，谢谢，一罐可口可乐 ，OK， 好的，谢谢，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别的吗？没有了吗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